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 Daniel， 大家好。
昨天我们找哈明星，今天我们找 Daniel， 这两位都是福音营缺席的大将。
哦，哈明星也没有去哈。
他是回国探亲传福音，你有什么借口啊？
哦，是吗？那我很不如他，我就自己偷了点懒呢。
啊，真的、啊、
女儿从休斯顿回来以后，自己在这边稍微放松了一下。
你女儿这个也参加导令那个活动嘛？ 对吧？
对对，
是啊，我看她和她爹是特别要好，每天一得了空就坐那打电话。这个大姑娘，你说她打电话跟谁啊？讲话这么亲热，哎，原来是打电话给她爹。你看这个好吗？怎么样？她参加有什么心得吗？
呀，她很喜欢啊。
她很喜欢，
也是蛮有长进的。
你觉得哪方面有长进呢？他什么时候开始参加的？
啊，他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去做 JT 哈，做那个他还没有到14岁之前就去，
他也
就做帮手、啊。
JT， 对对对，
参加过那边的训练，所以已经大概这是他第3年去了。
哦，那这是他第几年教？第二年教还是第一年教课？
教还是第一年教？
哦，那和我女儿一样，他们大伙儿坐在一起蛮开心的。下个礼拜他们要演一个音乐剧，但你女儿不过来了大概啊。
哦，是最后一个礼拜了。
这个礼拜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下个礼拜一二三四晚上他们在4个不一样的教会，他们会演一出这个叫做见证人的音乐剧。
哇哦。
哎，要唱歌、要演戏，要化妆、所以他们这些小孩是是挺起劲儿的，对他们来说真的是蛮健康的一个暑假。
是是，我女儿现在就盼望着明年了，明年再去了。
对啊，你们住得太远了。
对呀、啊、所以明年看看是不是开路在这边。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 Anti Darling 那边受训练。
对，
孩子呀，跟他学习会非常好。
嗯，也许你们在奥斯汀那边可以开个地儿，是吧？
对，或者孩子可以过去训练，然后他们回来服侍。
回来你们这边，哎，你们在这边开个地儿，家长就挺辛苦的，因为这个工程其实很浩大，很多手续啊，这个那个。
对，今年其实神给我们开路哈，我们这边有5位孩子去那边受训。
对呀、
然后他们都很喜欢。
很乖呀、我看你们那边孩子好像比休斯顿的孩子还乖。
啊，感谢主啊！第一个礼拜我很紧张啊，第一天、第二天，我每天都是为他们祷告、打电话问他们。
你紧张什么？
因为我怕他们受不了啊。
哦，
我事先就跟他们打招呼了，我说这是一个军营、军事训练的，你们去个 boot camp。我真的很担心。第一天呢，也确实，哎呦，连我女儿也是说，哇，好那个。
好累啊。
很累。哎，接第二天以后就好很多了。
是啊，我女儿也是。你要从前跟我讲，我说哎，这个大小姐她绝对熬不下一个暑假。哎，每个礼拜去教，不轮她教，她还要去。
哇哦，呀，那你女儿真是不错，从头到尾哈。
从头到尾，中间有一周她只教一半了。
啊，教一半。我们女儿中间也想回去，不过那一个礼拜太赶了，因为我们要出门，要到西雅图那边去。所以我们有另外两位小姊妹回去了。然后
对，我看到他们了。你们今年是这个飞来飞去，走来走去，听说你下个月还要远行是吧？
对，下个月中旬。对，
要不要先给我们听众朋友透露一下，这样我们可以预期你回来多做点节目啊。
呀，也是好几年了，然后一直有弟兄想让我参加去到那个以色列到巴勒斯坦到西乃半岛那边，有机会去考察一下。今年总算开路，主开路，然后我再参加这个，它是一个研习之旅， 啊，它叫做四福音走透透。
哦，四福音走透透，这么好听的名字。
对，是一个研习之旅。它这个要从那个课程的设置来讲，它是一个研究生的课程，蛮高的级别，叫 Israel 501， 以色列501。啊，每一个参加的人，必须要把四福音的那个合参，就是四福音按照时间的次序，
嗯，
被编排的那个四福音书，
对，
要读七遍，
要读七遍。这个四福音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新约里面是一开头就是叫做马太福音，
马太
福音是讲到耶稣在地上的行止，
嗯，
或者我们普通话讲生平啊，从他出生一直到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为止。但是当时啊，被编在圣经里面有四个门徒记，
对，
有四个门徒记载的啊，同样的一个生平，同样一个行止，有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
对，
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约翰，
哎，
对，
每个人记载的角度呢稍微有点不一样，有的时候在时间顺序上呢也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约翰福音呢是为了补前面几个福音书的，
嗯哼，
啊，所以前面要是记过的他就不太记了，像耶稣诞生啊，
嗯，
约翰福音根本就不太记了。
对，
哎，路加福音呢说了，哎，这个路加是个医生，他就讲，他说他按着时间呢详细考察，
嗯哼，
写给当时一个做官的人去读啊。
对，
那么所以路加福音有很强的参考性质，
嗯，
那么你把这四个福音的事情啊要全部掺在一起还不是这么简单呢。
对，
那当然我们今天有个印象就是说好像主耶稣什么事情就讲过一遍，可是我相信他不是这样子的。
对，
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这个登山宝训啊，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些话我相信他不只讲一遍的。
对，
是不是
路加福音里边也有，
对，路加福音就摆到比较后边，然后他和别的教训又掺在一起讲。
对，嗯，
所以这个那你们这个四福音是可以拿一本这个坊间编好的来读呢，还是你要自己把它合在一起？
是有，就是我们这个领队了，
嗯，
他编的，陈锡珍弟兄他编的。
哦，他编的啊，
对
啊，
然后也有调整了，我们收到好几个version， 好几个版本，就是它还是有纠正的。
嗯嗯。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的话，也有107页。
是啊，很多的。
嗯。
那你这个你读了几遍了？
我到现在为止，我还这两天就开始来赶了，要来。我还没有把它的合参本从头到尾还没有完整读过一遍呢。
嗯嗯，
那四福音书本身是读过好多遍了，我们在校园查经也是颠来倒去的查。
对对对，
嗯，查过很多遍。
啊，它这个每一本读和合起来读又不太一样。
又不太一样。
对，合起来读又看见一些事情啊，是挺有意思，
嗯。
那你主要把这个事情的顺序啊，人事物啊弄得很清楚才行啊。
要弄得很清楚，对。因为我们这次这个行程啊，
嗯，
要去四个国家，要去基本上是涵盖所有主耶稣在地上走过的地方。
走过的。那包括什么？包括以色列当然有啦。
对，加利利啊，然后推罗西顿呢，啊，就是现在的黎巴嫩，然后约旦河，约旦河外啊，这个。
嗯嗯，
他遇见他的呼召他的第一批门徒的地方，约旦河外的伯大尼，
嗯，
然后这叫约旦境内了，然后一直再到耶路撒冷。
那遇见打仗怎么办呢？有没有进不去的地方，像军事禁地啊？
今年可能还好。
今年可能还好是吧？
可能还好，对，因为这是我听说的了。那旅游的旅游的人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呢，就是因为不光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他们都需要这个收入嘛，经济来源，所以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协议了。
嗯，
阿拉法特在世的时候也是，他是保证绝对不会影响这个旅游业的。
哦，
就是去旅游者，对，所以基本上，尤其是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华人的身份去嘛，我们坐飞机也是坐这个约旦航空公司的。我们也不是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去，
这个都有讲究是吧？
对，第一站也是飞到约旦首都安曼。
哦，先飞到安曼，
哎，然后去黎巴嫩，然后去叙利亚啊，去大马士革，回到那个保罗那个直街去看一看。
哦，他的直街去看看，看到有没有小吃，
嗯，
是吧？
呀，我们主要的时间会花在加利利海，就在。拉萨勒呀，博塞大这些那个加百农啊，这些现在其实都是考古的这个地点了。
是，预备去多久呢？
两个礼拜多一点， 15号到31号、
哦、那也还是挺赶的，不过可以走不少地方就是了，
可以走不少地方，对，在耶路撒冷也要待好几天、哎、
那回来可以做不少节目，这是我最有兴趣的
我有没有什么兴趣想了解？
你自己带什么期望去吗？
我呀，我是一方面是它的历史考古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我在准备，我在读了，另外也是它的那个地质这方面的，因为从地质学、
哦、地质哦， 对, 对, 对，
它的自然环境了、啊、自然地理啊这方面的，那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你能看见什么东西呢？
看它的这种岩石啊构造啊，然后看它的这些断层啊，整个它当地的这个地形地貌，
嗯
啊，还有它的植被植物啊，野生动物啊，动植物啊，这都能够呀有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好吧，我们帮你看新闻啊，我们为你祷告，等你回来做节目。
对呀、
啊，
也、yeah, 希望我祷告。今天不过今年应该说是最安全的，因为到了都是美国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嘛，往往、
哦、一般说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要安全，而且现在哈马斯跟以色列在谈判哈，
嗯嗯，
那个布希在促使他们签那个和平协议。他们就不觉得停火了，对，
还有这种讲究啊
对，
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基督徒到耶路撒冷去和这个回教徒去朝圣有什么不一样？
基督徒啊，
嗯，
我是听说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也是去那边去要到那些
观光景点，
哎，观光的景点了，就是很 popular， 很大家都去的一些旅游点了，像
去摸一摸，去拜一拜，
哎、
确实有，尤其信这个罗马教的，有很多人是真的是一种朝圣的心情。
没有错，他们去那个主耶稣诞生的地方，说那个马槽那个旅店，
那早就不见了，变个小庙了，
变成小，哎呀，没有错，他的坟墓，然后再说他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也有不同的看法哈，有两。个地方，然后那、这一点其实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也是听别人讲，哎呀，到那地方就是旅游者了，人山人海、
嗯、
大家都想去，好像觉得那个东西本身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里头。
所谓朝圣就是说他那个地方比别的地方都好、啊、
嗯，
到那儿去过跟没去过呢是绝对两回事儿，
嗯，
对吧？
对，
那么你到那有东西给你摸摸，有东西给你拜拜、那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回来就沾了点仙气儿，这个叫朝圣。那基督徒不朝圣的话去干什么？
呀、我个人呢，我只能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了。那我是很希望能够对当地的那个就是这个自然的环境哈，
嗯，
这整个地形地貌啊、植被啊这些，能够我觉得能够帮助我更好的能够明白圣经。更准确的能够明白圣经神为什么选的那个地方，那个相当于那就是神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舞台啊，布景啊，
嗯，他做事的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所以我相信他的一草一木，一个地形，一个小山丘，为什么这个，因为为什么是耶路撒冷，那个锡安山到底有多高，为什么说众山都斜视他，还瞧不起他，那它的高度比周围的那些山其实都要低的啊，为什么锡安山一个小山丘会那么有那么重要，在神的心目中间那么有意义？
你现在还看得见那个小山丘吗？
我不知道，我得这回去看一看。
对，这回好好去看一看。但至少什么叫做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走，这你可以去走走的，是吧？
走走，哎，橄榄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者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走的路，大概你们也都会去走走。
我们都会去走走，嗯，
很好，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圣经啊，一下子好像就火起来了。
对，
啊、你比较知道。那个地方大概怎么回事，从哪儿走到哪儿，那个风景是怎么样，虽然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但是总是对我们在明白主的话的时候还有很多，
对，
可以有很多深入的启发、
嗯、
那这样挺好，那你回来以后这个每个星期四节目给你好了。
哎、那不行，不能把小贝弟兄给得罪、
哦、那就星期三嘛。星期三。你看大家都出去，小贝到台湾去，你还到耶路撒冷去、
啊、
对吧、嗯、就像蒙哥留在这个电台、嗯、一个人孤零零做节目，一天不少做了一年半，你看多可怜
啊。哎呀，是蒙哥很辛苦。我们在休斯顿见过两次，都是匆匆忙忙，就这个夏天了。
是
我
看我又越来越肥还是越来越憔悴了。
呀，看您也是每天在那个达利那边哈，好辛苦。
哦，那个还好，那个离我家算是蛮近的。不，你这个跑到那边去考察风土人情啊，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你想得到点什么？这个还是很像你当初的那个偶像达尔文先生，对吧？
我自己现在也是第一次去，我是觉得很，就是呀，想看看主会不会也是借着那个环境啊，借着我们所看的东西啊，然后对他有更新的认识。我是很 excited， 很高兴了，第一次有这个机会。我其实四年前就开始，那弟兄就请我去，然后当时是去那个西奈半岛，去那个西奈山呐、因为我当时要回国，然后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有安全的因素在里头，所以一直没有成行。这次有机会去。
他们现在有个说法，就是说当初他们出来的时候，摩西带百姓出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其实不是在西奈半岛，其实是在阿拉伯半岛。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对，听过，这是有好多不同的说法。不过那个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了，他那个太牵强了。对、因为你整个把西奈半岛的那个地理啊，岛的南端和北端地形啊，然后他整个圣经所描述的那十二站一个一个的来对照的话，根据他所描述的那些情形的话，那我相信现在大多数人比较公认的这个西奈山，就是这个叫做 Jabal Moses 摩西山，这个是比较可靠的。至于到那个 Arabia 到阿拉伯半岛那边，要跨过另外的一个海湾，
另外一段海湾，对
对，那个其实是蛮荒唐的。
真的啊，这个你得去研究研究。咱们是对这东西是完全没研究，我们只能从白纸黑字这么读啊。我们现在读到十四章，我们正好的讲希律王。那
马太福音十四章哈，
马太福音十四章，这个基本的一个印象就是，突然这个希律王啊又冒出来了，因为本来耶稣在婴孩的时候，希律王要杀他嘛，对不对？后来约瑟呢带着玛利亚就下到埃及去，
对，
然后希律王死了，他的孩子又接续他做希律王。那这个希律王看起来好像挺安静，隔了不多久啊，他突然开始斩，他先关施洗约翰，然后就斩施洗约翰。那斩施洗约翰这一段就挺有意思，因为从十四章第一节讲到第十二节，那里面呢形容这个希律那就很精彩了。他虽然是做王的，可是呢他
害怕，
他害怕，他害怕施洗约翰教训他，说他娶他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就把约翰关在监里。关在监里呢想杀他又怕百姓。等到他过生日那天呢，希罗底的女儿出来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呢随口就起个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那这个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这希律王又怕了，因为什么？他怕他自己起的誓啊，又怕同席的人。所以他就吩咐人就这么做了。那这事是很可怕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我们怎么晓得这个所谓希罗底的女儿不是一个小女孩啊？那她所跳的舞也大概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你看这个女孩子胆子有多大。
拿着那个，对呀、拿着头就过去。
拿着头她真的就装在盘子里，那还流着血了，
对
吧？
对、
就拿去给她的母亲，这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跟白健在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开始大做文章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一个所谓希律王的势力在这个暗潮汹涌啊，不但是暗潮汹涌，而且是万流归宗。在干什么呢？就是诗篇第二篇里面讲的啊，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而且当他抵挡的时候呢，那是做的是又体面又漂亮。那一方面他可以抵挡的血淋淋，一方面他还把这个头啊放在银盘子里拿来，同席的人传一圈。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在讲这过去几百年，尤其是白健提出来三个人物，一个就是老马，这个咱们正在讲啊，还有一位就是达尔文，当然少不了的。还有一位呢，就是弗洛伊德。 这个弗洛伊德呢，我们还没有进入探讨，因为总得找个比较懂一点的地球，
没错，
对吧？
解梦的人，心理学家，
解梦的是吧？
嗯，
那这个达尔文呢，就非你老兄莫属了、
嗯、
啊。
嗯，
我们刚刚开始讲马克思，如果圣经说的话是对的。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个一起来啊是相当微妙的，
嗯，
因为实际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并不是这么一起来，进化论跟马克思有什么关系，跟弗洛伊德有什么关系，可是呢哎，也许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在进攻的山头啊都是有讲究的，
嗯
啊，虽然是三股不一样的势力，好像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嗯
啊，但是呢他们进攻的山头都是非常准的，而且这些学说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当他这个冰山露出来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就席卷全世界，
对
对吧
yeah，
那我不晓得这个您从这个对达尔文的这个学习里边啊，知识里边，您对这些东西啊，当然我们从前节目曾经讲过一些，但是比较针对性的，对于这个观点来说，您能和我们听众朋友讲讲什么？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看到有听众留言嘛，大概去年六七月份，我忘掉了。
哎，有一个记忆力是真好。
是不是是有一次一个听众留言就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好像西方人。
就是在讲这个现象。
呀，他们都是一直是信圣经哈、啊，信上帝的，但是怎么样好像突然之间这个就一下全部垮掉了，全部被这个进化论的思想给
就是
掳去了。对，这件事情也是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其实在达尔文出现之前呢，这个暗潮汹涌啊，那个思想其实一直在那个地方。一直可以追随回去到西方，你可以说西方文明或者西方科技文明的这个始祖啊，就到这个希腊哲学的那个地方就可以开始了。其实就是希腊哲学两个最有名的人物嘛，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或者说这两最有名的两个传统嘛。
是，
对，柏拉图的这个传统就是他其实是相信上帝的，虽然他不是说很知道是耶和华就是神，或者是犹太人所传的这个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真神，但他是比较相信超然，
对，
相信神迹，
有一个所谓至尊的神，在他的说法里边倒是蛮明显的。
哎，而且创造，创造这个世界 啊。那另外一位亚里士多德呢，他就是刚好反过来，他就要一切都是找自然的解释
啊。那就非常非常像这个后来我们今天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说法。
对，呀，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提过，我们提到这个伽利略的时候也提到，那到了十二世纪、十三世纪的时候呢，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被重新发现，被中世纪的这些神学家们啊重新发现，后来经过简短的一些挣扎交锋了以后呢，被一个在这个 Thomas Aquinas。阿奎纳把他的思想融进到这个所谓基督教的神学里这个体系里头。
那我们一听到这种历史啊，就应该引以为戒啊！现在有很多喜欢做师父自以为聪明的人，要想用世界的学问来解释圣经，或者把它融入所谓的神学系统，都是非常危险的事。
对，所以这些都是潜移默化打下的这个根基啊，就是人的一个倾向，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个倾向，就是总是试着去用自己能够明白的、自己的逻辑啊、自己的观察能够解释的、能够明白的、合理的东西来解释一切。
我们对这东西特别有兴趣。
对，特别有兴趣。对，
这个就是当初夏娃犯的毛病，就是这个毛病。
没有错。然后这个东西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以后，就是所谓的自然科学的这个兴起了。一直到这个可以说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开始来尤其是这个地质学这方面开始慢慢变成一个学科了
是，
然后就开始挑战到这个圣经的一些记载了。
对，达尔文其实你说他到底有什么特别，在他身上跟在从前的人身上，这个思想的怎么说表述，有什么不一样？
达尔文是一位集大成者了，
怎么样极大乘法？
关于物种改变的这个思想哈，就是所谓进化这个思想啊，一点不稀奇。在他之前，他的祖父也写了书嘛。
对，我记得你跟我们讲过。
对，
他的祖父就有这种说法。
然后接下来也有其他的人写出书，就讲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基本上他们所说的这些事情，不但不被教会的信仰基督徒接受，就是连他们科学界的一般的同行啊，都没有办法接受，包括达尔文自己。
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说得通的道理。
没有错。你看像1844年啊，有一个人，但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Chambers。但当时呢，他是匿名发表了一本书，叫做《创造的遗迹》The Vestige of Creation。这本书他其实就是非常大胆、非常露骨的宣告，生物界的每一个物种都是自然演变的，从低级到高级。
这是哪一年呢？1844年
。
哎，这挺有意思，因为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礼拜一的节目，白剑提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年代，1844年，对，
1844年，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手稿，
是这样子，
他就是把这个人呢、重新定义了一下，他这个唯物史观呢，就在那个里边讲的相当的清楚，那这个也是1844年，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对。当然我们以前也提过了，像在18世纪啊，就是差不多100年前 James Hutton 哈、他那个地质学就对地球历史的这个时间观念改变嘛，他就觉得以前人们都觉得就是创造神的创造挪亚洪水，不过到现在为止不过就是5-6千年的时间嘛， James Hutton 就把这个时间拖得无限长，改变了。
对，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好像有点风云际会啊，生对了时代，生对了时代，但是他们最后之所以我们认为他是集大成，那实在因为他们把那个话，他们那个整个这乱七八糟这一大堆的思想啊，那用很简单的话给他讲清楚了。这一讲清楚呢，那就定了案了。一讲清楚啊、整个冰山哗一下就冒出水面来了。
对。
哎，他们找了一个东西啊、或者找了一个借口。就可以从那个角度去推翻所有一切的话，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思想的体系，
对，
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过，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清楚的话，这个撒旦在末世的工作，这个敌基督的工作是用奇异的话攻击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些话都是非常奇异的，什么奇异法呢？这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话。
对，
对，所以他们被尊称为伟人呐、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为什么？他们说出来的话，从前的人没讲过，甚至从这个话里面，你好像一下子眼睛明亮，一下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角度、全新的概念。那我们这一代的人何其有幸啊，当初夏娃听了那个蛇的话眼睛一亮，那个感受啊，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身上都是非常贴切的，我们的眼睛都亮过，对不对？
对，没有错。
一下子看出来的一些东西，哎呀，这下我自己觉得可聪明了，从前的人怎么会看不见，这太伟大了。
对，
那这个东西一下子进了我们的心，我们碰到神就是拿这些奇异的话来攻击他。
对
啊，
然后当时哈，就是你像不光是这个地质学家呢，还有当时有一批的这种哲学家，甚至有一批的所谓神学家，他们叫做 critical theologian， 叫批判神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批判圣经，
高等批判。
哎，这些科学家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圣经里边所谓迷信的成分呢、尤其是这个神迹啊，神所行的这些神迹给它抹掉、解释掉。
对，
那他们都不成功，因为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这件事情谁成功了呢？就是达尔文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所以
他有了一个不要神的神迹，
没有错，
不要神的神迹，他能够把整个的现象解释出来，用他的那套话，对吧？
对，他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所谓的机制嘛，我们前面提过的，就是你说物种怎么改变，怎么改变，那你都可以去想象嘛。但是呢，只有达尔文呢，不但有这个想象呢，而且他从马尔萨斯的那个人口论里头呢受到了启发，从这个人工选择的这个事件这个现象里边受到了启发，就是万物都是互相竞争的嘛，适者生存，然后就淘汰，然后只有那个最强的最有优势的这个个体呢才能够生存下来，才能够繁衍下去。
是是。
所以他好像找到了这个所谓的机制，这个就是所谓自然选择。
对，
啊，
其实这个机制并不等于是讲解，也不是实验，
对，
它只是一个哲学概念，
是一个哲学概念。
但是这样子一下子让我们觉得好像想通了，
眼睛明亮了。
对对对，
yeah,
你说到底把什么事情讲清楚了？什么事情都没讲清楚，
什么都没讲清楚，
只是对人的心来讲。好像小孩一下、
嗯、
或者一个乡下人他一下说啊、
嗯、
我想清楚了。我记得 我小时候我妈妈给我讲过，
嗯，
他我妈妈山东人，
嗯，
他就说这个一个大哥哥带着他妹妹到了这个大概是到了青岛去看轮船，
嗯哼，
对吧，那这个我不会学这个山东话，我用二十三字来学了。
对，他学的像，我也不会。
我妈妈小时候跟我这么讲，她说这个什么妹妹就对哥哥讲说，大国国你看那个大霍和轮船啊，他真的就不沉底儿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个大船他怎么就不沉
底
呢？
嗯哼，
哎，那个哥哥一看，马上就跟小妹妹讲：“你莫看见他又跟生气着呢。
”小妹妹就哦，
对对对，你为什么不沉呢？船为什么不沉呢？这其实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个哥哥的解释啊，一下就把这个问题解掉了。啊、
对，
他说：“因为有你没看过有个绳系着他吗？”
对，
你说他到底解释了什么？什么都没解释。可是对小妹妹来讲，他满足了。
对。
这个满足是可以说千百年来人心里面没有过的满足，我们的怀疑好像没有找到一个我们自己觉得有理的说法。
对，
对吧？
而且而且还有一个，他为什么需要找到一个解释呢？还有一方面啊，就是大家为什么那么怕这个神机呢？因为如果神机不能被解释掉，那每一个人都要来面对神的作为，最后呢就要面对神永远的审判。
嗯，
那这件事情是这些所谓的这些理性的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们所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我们基督徒这样讲，那别人是不承认的。
嗯，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其实以前都讨论过啊。
嗯哼，
那这个就很接近我想要问的一个主题。
嗯哼，
就是世界啊，这人类文明史背后这个推动的这个潮流啊，
嗯、
当它开始互相靠近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社会经济学和这个生物学。
嗯，
两个本来一个是讲历史，一个是讲现在，一个是讲人的社会，一个是讲动植物过去的历史，对不对？这跟我们不相干。哎，可是他们居然合作无间呢、啊，
对，
而且越来越靠近，成了两支这个旗帜分明的主力军。
嗯，
那他们到底在进攻什么？这个我们可不可能讲得清楚？这是挺重要的。他们到底在进攻什么？那我们基督徒要防守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防守什么？到底这个撒旦的这些奇异的话，他攻击的重点何在？
嗯，
比如说达尔文，请问他的重点何在？那我们礼拜一在讲这个老马的思想的时候，
嗯哼，
老马的思想是最容易明白的，因为他自己讲的很清楚，他攻击的重点有两个，
嗯哼，
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嗯哼，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晓得的啊，我们自己都会讲的啊，我们在国内学的是所谓的无神论。
嗯，
对不对？他攻击的重点是这个神啊。那尽管他攻击的这个重点是神呐、啊，可是你会发现他对这个神讲的好像并不是很多。他直接在定义什么呢？他在定义人，他借着对人的定义来否定神。
嗯哼，
这是一个很巧妙、很聪明的一个思想。但你对着圣经看，这个我们礼拜一的节目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解释。那为什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里面那个对人所下的定义，其实就是人犯罪以后神对亚当所说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
啊，就是他认为呢，他走得够远了，人已经走得够远了，可以不用再想那个原来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因为人与环境不断的互相改造，人已经找到了他的自我啊，
对，
一个人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这是人创造自身的一个过程。
对，
那、啊、这一点上呢，就足以让我们拥有不可推翻的不可辩驳的证据，说至少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人这个样子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对，
是跟神没有关系的。
哎呀，
其实这个叫做无神论。
对
啊，并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说神不存在那个东西叫做无神论，而是直接对圣经里面那位神加以否定。神你说是咒诅吗？我说这是人最神圣的本质。
对，
对不对？你说我们被赶逐离开你的面吗？不，我们是不要你。
嗯，
是这么回事。
自己活得挺快活的。
对，
我的意义是我自己来创造、来经历、来生活、来定义的。对，
那从我们现在要讲的主题来讲，从这个希律王的主题来讲，希律王那个时候他要斩的对象是很清楚的。施洗约翰的头斩了，怎么斩？从脖子上斩，放在盘子里端来给大家看。
嗯，
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手续。那老马的思想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清楚的。他直接抓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两个要害，第一个是人的定义。因为他既然能够重新定义人，那不但以后啊所有的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有理、革命有理，而且呢对神的否定呢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必然物了。
对，
我们完全抛弃了神给我们所下的定义，那这是他攻击的山头，这是他的重点工作对象。
对，
对不对？
Yeah。
那反过来说，达尔文的重点工作对象是什么？在达尔文背后这个思潮、这个推波助澜的运动，它的重点攻击对象是什么？
Yeah， 要顺着这个思路下去的话，你可以说达尔文呢，他那个工作的一个结果呢，就等于是把人从一个永远的、有一个永远归宿的这么一个安排的里头，到动物跟这个就是自生自灭的这个。没有什么永远，没有什么灵魂存到永远的这件事情，回到这么一个就是活在现在，今天有酒今朝醉这种的，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的这种世界里头，不用为自己的行为去负任何的责任，就是现在快乐就行。
这听众朋友，你听我们这个99这样的同工啊，就是这个羊是一只比一只的段数要高。这个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能够给 Daniel 弟兄一把就抓住，这真的是不简单的。因为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句话，他讲到传道书第三章，对不对？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
美好。
那这句话其实是所罗门王在读创世纪第一章读完了之后他所下的读后感。
对，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这个叫做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按神所立的时间，然后神看着是好的，这个叫什么？成为美好。
嗯哼，
哎，有的时候我想，这人家读圣经，你看一读这么好的心得，写出来跟原来的圣经一样漂亮，咱们怎么就没这个本事？
刚才啰里啰嗦半天。
对，我们读了半天说我、一天是不是24小时，我们就读出这种无聊东西来。所罗门比我们聪明多了，他一读哎，连翻成中文12个字都这么漂亮。哎，可是呢他又从这个地方再往前去，因为所谓神造万物啊，从创世纪第一章来讲呢，他有一点呢是这12个字还没讲出来的，就是人与这些万物或者其余一切的生物有什么不同。创世纪1章26节他就说了，神说我们要按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那造出来的人是干什么呢？管理这万物的，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活物和全地。那既然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就表示其他的动物怎么样？不是照着神的。对，所以有这个区别。那这个区别表现在我们身上，尤其我们这些已经堕落的人身上。我们已经犯了罪了，还有没有什么不同？那这个就已经很接近我们刚才所说，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生物学的范畴。你说人与禽兽它的区别怎么样啊？几稀一还是很多呢？到底是怎么样？照着圣经讲，那所罗门当时就下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啊。我们不知道当初亚当怎么样，可是我们知道今天的人虽然堕落、虽然犯罪，还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与禽兽不同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
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个世人也翻得很好，因为这个世人绝对是讲亚当犯罪了的后裔。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丹尼尔，你刚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很不通啊？
就是你说前后啊。
对啊，因为我们都说信耶稣得永生嘛，他怎么又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呢？
对，
对不对？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小字叫做永生，原文作永远。
哦，就是了。圣经啊，一定要读得仔细啊！圣经里面的小字儿，还有它有的字底下会打几个点儿，那个打点儿就是翻译的时候加上去，让它意思更清楚。那个小字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如果直接这样翻啊，中文文法不通啊，对吧？
嗯哼，
往往是一个文法上的讲究啊。因为你说，我们今天是这个，现在大家语文程度都差了。你不管讲什么话，大家已经不觉得好像你这个文法不通，中文、英文啊、前后啊、时事啊，倒着灌都没关系的。可是当初他们觉得说，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个话不通，因为那个时候所说的永远是一个形容词，
对，
永永远远就是时间很长的意思。那他怎么把一个叫做永远的东西摆在人的心里面？可是原文真的是这么讲的。那上一代的人，清朝的人或者民国初年的人，他们翻译的时候，你叫他这样翻，他很有困难的。
对。
那我们今天可以讲，可以把一个永远的概念，那这个话是新话了，对不对？
对。
可是你说这个是一个概念吗？也不是，也不是，因为它不是说的一个观念，它是好像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放在你里边了。
嗯哼。
这个放在里面，非常像我们星期一的节目讲的。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缘显明在人的心里面。
对，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嗯哼，
其实这个永远大概是最难的一个概念了，对不对？
嗯哼，
你的数学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的数学也不怎
么样。我对数字是很怵的。
那个有数字已经够麻烦了，那个时候学着学着还有一个什么叫做无限大，无穷尽，什么除不尽的，什么什么数不清的，什么什么东西，这通通都是麻烦事儿。可是我们对于这个除不尽数不清算不来的数字啊，对于这个永远的观念呢、啊、确实每个人都有。
对，
你觉得你家孩子有没有永远的观念？几岁开始有的？你觉得
我们家孩子啊，我现在也想不起来。
你现在也想不起来。我家孩子因为从小跟我们在教会长大，就不太清楚了。
对，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对啊，这是他们吃亏的地方。
嗯哼。
他们不像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当你读到这个罗马书的话或者传道书的这个话，你一下子觉得说，哎呀，讲得太对了，太有道理了。但他们从小听多了就不太清楚。
对。
那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两件事情。有一个就是很多的孩子都会问啊，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去哪里。
对。
他为什么会问这件事情？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永远。
有一个永远。
对。这个永远的概念不是 learned, 不是学来的，是神放在里边的。
对。
那我传福音的时候还喜欢讲一个真的故事，这跟真的故事是我亲眼，我人就在旁边呢。那是我们团契有个小调皮孩儿，他的名字叫什么我都还记得，人家现在都做爸爸了啊。他叫 Freeman, 他爸爸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自由人。这个小家伙就特别喜欢听故事。见了人他就说，叔叔讲故事，他这个讲话有点咬舌头，两个大耳朵，很可爱很可爱，长得又白又 Q。那你讲故事你还不能停，你一停他就跟你说然后呢，然后呢，那你就答吧。我们有个同工，这同工很聪明，他后来是到大学去教书了，那所以就知道他智商很高。他给问烦了，他就
然后就死了。
他就说
不是
Freeman, 有的事情是没有然后的，这个高杆吧。这个小东西一下给他唬住了。就不问了。这个我们这个弟兄正得意的时候 ，Freeman 突然又爆出一句话来。那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人心里面有个永远呢、啊。
嗯。
是你怎么搞不掉的？
对、啊。
对不对？
嗯。
那你看看，达尔文这个整个的进化论的学说， 除了把人跟禽兽的这个区别弄掉之外啊，尤其必然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一个副作用。那真正的区别，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跟禽兽真正的区别，照着所罗门的说法是什么？
嗯，
我们有永远在里边。可是这个进化论呢、啊？
对，
这个思想，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取代了我们心里面那个永远的观念。
对，所以我记得像后代啊，像Thomas Huxley 赫歇黎的那个后代，他后来是五六十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个总干事嘛、
哦、对那个人我们实在值得好好去谈一谈，
对 Julian Huxley， 然后包括到近代现代很有名的一位这个无神论的这个大师了 Richard Dawkins， 我记得启牧有提到过他哈，
提到他，
他们两个都是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什么事
情，哇，这个进化论可以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做一个这种 intellectually satisfied， 就是在理智上头完全自足的，完全可以啊，昂起头来做一个理直气壮的无神论者，啊，可以完全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来生活，根本就不用管以后的事情。
对啊，那他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呢？实在是因为把我们那个永远呐、啊，从心里面给他一下子给他盖住了。
没错。
那我们仍然在有这个翻译圣经的一样的矛盾，就是说永远到底是什么啊？因为进化论也是讲一种无穷尽的推算，对不对？
对，
可以远到以前的以前的以前的以前，远到以后的以后的以后的以后。那这个永远和圣经所说的永远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圣经上所说的永远是其实是有一个目的，是有一位安排这个永远的一位主宰在那个地方，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些接受这个永远的这些被造的人呢，
嗯，
我们有一天都要来面对这个永远，在这个时间的里头所做所行所生活的一切，将来要面对一个永远的归宿，要有一个永远的审判。
是
进化论的这个永远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就随机的，完全凭着你自己，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这个，
哎，这就对了。
改变，
你讲的这个词，我就很同意。因为进化论所说的这个无穷的演进呢、啊，实际上是在这个历史长河的每一点都是一样的。
嗯哼。
而且每一点呢，就像他们你刚才所说这两个人的话，他可以昂起头来，理直气壮的干什么？做一个现代的自由人，或者不管他怎么叫，为什么？
对，
因为他这个永远是没有主人的。
对，
我们的永远可是有主人的，是神把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了。
对，
对不对？那这个达尔文这种说法呢，历史的每一刻都是一样价值的。
对，
都有同样的价值，因为同样的没有价值，他那个永远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永远，这是一个非常新潮的思想，
对，
也是一个非常诡谲的一个思辨。那神所说的永远，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神所说的永远是一个目的地，
嗯哼，
它不只是一个观念上的无穷尽的演算，
对，
那个不叫永远啊，
对，
那个叫做活受罪，那个叫鬼推磨，是吧？
对。
神所说的永远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的地，
对，
是超乎这个时间空间，是在这个世界以外的，也就是我们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去讲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啊，
对，
那个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那一天叫做永远啊。
对，我个人从经历上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认识神了以后，就好像你的这人生有了一个坐标了啊，虽然那个坐标的那两个数轴是通到永远的，但是呢，
对，
因为你后来知道是神在给你的生命有这么一个定义，有这么一个目标，
对，
所以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你最后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
我们今天是能够跟永远搭上线的，
对，
是往着永远那个地方，是永远像拉一艘船一样把我们往那扯进去的，这叫灵魂的锚，是吧？
对，
达尔文所说的永远是把你放在海上飘啊。
对呀、
啊，因为飘到哪儿都是一样的。
对，
你现在这个进步的长河里面，你就应该值得引以为傲，因为你已经离开猴子，你已经变成人了，多么伟大！那当然，讲到最后呢，我又想起这个希律王啊，马克思这方面的小故事我是不知道了，但是这个希律王看着是很有本事。很有灵感，我们和白剑在说的时候也讲了，哎，他是第一个讲耶稣从死里复活，
对，
随手一抓呢，什么启示啊、应许啊，这种圣经里面最重量级的神用的词，被他一说就说出来，
嗯，
啊，没有一个人到目前为止向他讲出这么一套道理，连耶稣是怎么回事他都能讲出一套道理，对吧？
嗯，
你看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尽管他这么有灵感啊，有权势，又坐在王位上，可是他却怕得不得了。
对，
这个达尔文有没有什么故事是能告诉我们，他这个人其实对进化没这么大把握，
对，
不太能顺其自然。你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他也是一个蛮胆小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这个思想其实他早就有了啊、
嗯，
但是呢，他一直要等到二三十年以后。才敢发
表，
而且他这个发表确实也是受到别人的一个催促了啊，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 Wallace 啊，就是那个华莱士嘛，抢在他之前就可以发表他的这个思想
哦，
啊，所以他后来才赶紧才把他的著作发表啊。那他之所以那么害怕呢，也是因为他看见像前面赖伊尔啊这个思想，前面这个 Chambers 这个思想受到很大的这个反对，所以呢，他对自己的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机制呢，也不是那么有把握。所以你在他的著作里头也能够找到一些这个他的这个一些
自己觉得并不是这么理直气壮，
哎、
是他得给自己稍微留一点地步
后路。对，他提到了很多这个化石的证据啊，如果这个眼睛这种复杂的这种器官啊，如果不
能
用这种进化论来解释，不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的话呢，他的这个理论就站不住脚了。
嗯、
所以呢，他也不是说是完全的对他的理论有那么一个把握。
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就是他怕他的同行抢在他前面发表了，因为好像这个华莱士自己在做研究，可是他很多的研究报告他也送到达尔文这里，他们两个彼此交流，是吧？
对，华莱士可以说是他的门生了，也可以这么讲了，是一个年轻的后生嘛，然后等于很尊重他，思想很接近，他们都是受同一位人的启发，就是那个马尔萨斯 Matthews 他的那个人口论的启发。
那最后这个华莱士送来的东西，达尔文一看，这简直就是已经要把我的镇台之宝都给我抖出去了，是不是？
完全相同的结论，对。
对，所以他就害怕别人抢在他前面发表。
对。
那这个害怕是很有意思的。
对。
这个叫做害怕同席的人，是吧？怕人家反对就是怕百姓。你认为他发表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论文应该是存着很大的胆子去、
嗯、
可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发表？害怕。
对呀，他
害怕他的门生啊，他的同行，他的好朋友、
嗯、
抢了他的风光。哎，据说华莱士这个人好像蛮有风度的，是不是？
对，他是蛮有风度，不过他后来就完全就也不跟他争了，他后来慢慢去做别的研究去了。
那当然这东西一下风起云涌啊，他们搞这行的人一下就成了全世界知名的人物啊，所以也不用跟他去抢这碗粥啊。可是实际上这个黑幕爆出来之后呢，华莱士好像就是有点处之泰然，他反而说这个哎呀，都是应该这个光彩本来就是应该都给达尔文的。哎，我们今天讲着讲着就讲了一个小时了。
Yeah, 就是。Yeah, 我这边有一个 quote。
嗯。
他本人是一个神学家，但是呢他就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神迹的啊，一直试图消灭神迹的这一位神学家。
哦、
他后来一看到达尔文的这个理论发表了以后，他就很高兴，有一段话说的是很露骨的。
这是哪一位仁兄啊、嗯、
他是一位德国的一个批判神学家，他叫做 David Strauss, 或者叫大卫施特劳斯。
哦、施特劳斯先生。
对，他1873年的时候发表了、写了一本书，他叫做 The Old Faith and the New, 就是旧的信仰和新的信仰。他把这个达尔文所发表的这个当作一个新的全新的信仰，等于开了他的眼睛。
嗯，
所以他在那边有一个宣告，他说我们这些一再试图消灭神迹的哲学家和批判神学家们都实在是枉费了功夫。
嗯，
说我们的死刑判决一次一次的失效，因为我们一方面不能排除神迹的功用，另外一方面又找不到一个自然的解释来代替。
是。
以至于神迹呢几乎成为不可缺少的。
是。
但是呢达尔文揭示了一个力量。揭示了一个自然的过程、然后他开了一扇门，使一个更快乐的族类能够将来的人类能够完全摆脱神迹、不再回头、然后他下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每一个真正明白神迹含义的人、都会把他当作人类最伟大的恩人之一来感激他啊，这是 提到的这个神迹的含义，因为如果神迹是真的的话，那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永远嘛，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把永远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位上帝，那这个是很多人所害怕的。
嗯、好了，咱们世外桃源的两位老头啊，在这发牢骚，听众朋友、yeah. 听众朋友可能老早就睡着了，
嗯，
但是我们还是想提醒您啊，
嗯，
这是所谓的绝地大反攻啊。
嗯嗯
要怎么样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办法，就是他要从这个芸芸众生的心里面呢、啊，把他们这个什么是神，什么是人，什么是永远，啊，这些的概念呢、啊，从根本上，就像刚才石头老师的话一样，要从根本上给他判了死刑，要给他消灭掉，不择一切手段、一切目的来进攻这两个山头啊。那这两个进攻的主力大将，一个是老马，一个是老达，对不对？
对。
哎，那听众朋友，你要不要想一想看，除了这两样啊，在人心里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啊，他又将神又将永远放在世人的心里，这都是在你心里的事情。其实撒旦他没有办法直接弄到人的心里面来，但是他在这个末世，他就用从思想上来着手。他把你的他从你的意念来着手，来除去你心里面想要试着除去，至少把它弄模糊神摆在我们里边的这些东西。
嗯，
因为一个人如果神没有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概念，他就不可能信主。
嗯，
一个人如果里面没有所谓的永远作为我们固定的方向，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弄什么进化论、创造论。
对。
你为什么没办法跟一头狗传福音？对狗来讲，今天有饭吃就好了。
对，
对不对？对人来讲呢，我就常常讲了，狗咬狗都是打眼前的事，人打人呢，都是打从前的事或者将来的事。
对，
眼前的事呢，真的过去就算了。
嗯哼。
那但是这个进攻的大军呢，就是朝着人心里面的神的那个显明，永恒的那个显明，要把这两个东西给你弄模糊掉。
嗯哼。
啊，这是整个近两个世纪来的这个兵家必争之地。那剩下还有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是留给弗洛伊德来攻的。这个其实答案很简单，但是给听众朋友想一想吧。
Yeah.
还有神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本性里面还对一件事情有一个很清楚的知道，那个知道对于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是至关重要的。
Yes.
但是弗洛伊德就是朝着那一个山头去进攻、
嗯、
要把那个观念给他模糊掉、
嗯、
而且他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对。
啊，这三路大军啊都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席卷全世界。
嗯哼。
啊，到今天我们已经不自觉的啊，全世界的教育系统都不自觉的受他们的影响。那在什么地方受影响？人心里面的永远不见了，人心里面的神不见了，还有一个东西不见了。那个东西你要是不知道，你要是不承认的话呢，你根本没办法信主。这就是魔鬼厉害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需要停在这个地方了。Daniel、
yeah.
谢谢你上来陪我聊天、
嗯、
你好好去准备去耶路撒冷吧。
好，
咱们回来以后，我们上次说过要谈的是不是从赫胥黎的那个谁啊，他的侄子
Julian,
他的儿子
yeah, 朱利安，
对、
嗯、
从他来谈谈啊，这有一些近代的一些史实我们是必须要明白的。
嗯，
要不然你就不晓得这支魔鬼大军有多么厉害，
嗯，
是多么成了计划，在背后有一个大元帅，那真是啊，让使得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啊，
对，
不知不觉全部在为他效力。
嗯，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
好的，谢谢蒙哥。
哎，谢谢 Daniel、
嗯、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OK。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F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